玩
的嘛，
毕竟
再说一个老的
刷怪。
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
集合，
对对对，
拿装备。
谁问你？
汇聚一周游戏资讯，聚焦热门玩家话题，欢迎收听《和周报》。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游戏频道一周新闻汇总节目和周报，我是主持人 Jerry，
我是月月，
我是铁豆，
我是引擎，
我是 Win。
哦，这次你们俩老实了啊，
我是殷勤。
哎，
哦天哪，
啥玩意儿？
首先
啥叫天？
怎么开场这个音乐啊？提前一个月过七夕啊？
啊，不知道啊，就是给我推过来了，挺好听的，放进来了吗？高兴了是吧，王哥？
我以为你最近陷入爱河，所以听点这种歌
啊，并没有。
我好久没来游戏新闻，都不知道现在是这个风格了。
啊，是你还没想到吧？这个后面我清了三次嗓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念广告
啊。这样，
吉考斯又出新 IP 了，机组小子、暴躁喵、歪宝组成了全新的机组家族 Team G 啊，
这个好。
听着这么这个怎么说呢，地下乐队啊，
听着像打比赛了呀。
对，为大家带来一组这个融合了像素画风运动主题的可爱产品，欢迎大家前去吉考斯线上店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
嗯，可以。
这就是我们上次说的什么风暴之子什么
啊，风暴之子了，都我们上升到这种层面了吗？
行
啊，那个谁是王伟？
为什么突然间多了个豆哥，是引擎你刚刚在门口
我刚拉的
哦，把他一个过肩摔，然后摔了进来。
对，就路过，就无辜的路人
啊，说那个没时间解释了，赶紧上车，
上录节目来了，
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我的手上键盘啊。
是，现在已经进入这个七月中了，
哎，
那个开始下大雨，怎么怎么着，
可不嘛，
每年 BW 必下大雨，
是
太惨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好像那个特别紧锣密鼓的发布阶段。在最近其实进入了某种停滞，然后可能接下来会在日本的东京电玩展可能又会 有一大波。
哎，是，
哎，现在就是稍微可以停滞一下，
就感觉这个七八九月是一个特别微妙的月份，感觉大家好像都在蠢蠢欲动，哎，暗潮汹涌，
对，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然后
想着参加核聚变，
新闻就是这样，特逗，
预告的特别早，今年啊。行，
预告的预告
啊，但是其实这周还是有很多很精彩的新闻，
对，有些趣闻，
很多让人意料之外的新闻，
嗯
啊，引擎昨天在群里其实做了一些整理，那就有请引擎开始今天的播报。
行，
开始之前我先说，
哎，
早上下大暴雨，家里那个门前的河，那这什么河？
门
前的路就成了河，然后我就踩着水过来的
啊，门前大桥下
滑过来的。
你说这种话，我们也没办法给你加工资的，我们管不了这个。
我现在鞋还湿着呢，
哎
呀，
划船来的。
嗯
啊，来说新闻吧。
行，
第一个新闻，就微软宣布上调 Xbox XGP 的价格了。
对，
对，这个价格上涨了，还涨挺多。首先，我们 PC 玩家比较关注的价格是从$9.99涨到了$11.99。
是。因为之前其实有过涨价，
对，
那次我记得是 PC 是逃过一劫的，
对，上次 PC 没有涨，
对，但没想到这次也拉进来了。我以为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我以为是怎么说正式确立这个涨价这件事儿了，然后一看才知道，哦，原来是又要涨，
对，是又要涨，
嗯，
而且还新出了一个这个 Game Pass Standard 档位，出了一个全新的档位，
嗯，
然后每个月是$14.99，是这个，
还贵，
对，主机版上面的，
嗯，
但是它是没有这个所有 Day One XGP 的游戏的，
嗯，
现在不是有一个游戏首发 XGP 吗？
是，
就不让你玩，这太狠了，
嘿，
嗯，
哎，就冲着这个来的，
然后他们还删了一个之前的那个档位，
啊，
然后就是调整了他们这个价格的结构，但是我们平常用的那个就 Ultimate。是还留着的，
嗯，
对，
只是涨了$3，
三刀，嗯
嗯哼，
他是删了中间的档位吗？
对，他删了一个中间的档位，
哎，这不就是学苹果吗？
哎，
对吧？
对，
我出那个新机型，我会把中间的那个存储量删了。
对，就是玄妙一刀，你知道吧？
哎，
就砍在你最舒服的那个位置。
对，
对，
嗯 ，iCloud 200G， 下一个就是2T，爽死你！
主要是这个，其实，我相信他们是没有明确说这个话。 但是我总记得微软之前是说过，其实
说
怎么说，就是其实表述过，大概隐隐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什么我们的这些收购行为啊，包括这个
对
未来的一些大作肯定会上 XGP 嘛，
对，
这本身并不会提高 XGP 现在的定位，
嗯
啊，但是很明显这个事儿跟他们之前的一些行动，包括这个 COD， 明确了会进。
对，会 Day One XGP。
对，然后这个《暗夜幻神四》现在也是已经可以用 XGP 直接游玩，
啊、
那这个涨价其实还是
赚不到钱，没办法，
嗯、
成本靠不住了嘛。
嗯
嗯，
真狠。除了这个之外，一会儿还说另一个，这个因为大量收购然后花钱，然后导致自己撑不下去的。但是先不说那个，
哦、
说另一个。
好，
哎、说一个这卡普空的好笑新闻。我选新闻都是可能不是特别重要，但是。
但是必须要搞笑，
对，以这个玩家为主啊，以玩家为主，
嗯、
然后以比较搞笑为主。
嗯，
对，卡普空宣布这个打恐龙的游戏已经不再推出新内容了。
哎，真是太可惜了，
居然还在推出新内容，就很神 啊！这游戏其实 PVE 打恐龙内容就挺不错的，
是
看那个山，就从那个楼房上那个恐龙就跟下雨一样往下冲。
对，
但是到 PVP 内容，那游戏疯狂了，简直。就乱成一锅粥，
好像说是会给对面的那个队伍下绊子，
就不仅是下绊，就直接两方跟那个守望先锋一样对打，
哦，
直接对打，
进、啊、这样，我记得之前是好像两方竞速还是
先是竞速，然后到点了之后开始双方对打，那个对打那叫一个混乱，那叫一个混乱不堪，就不知道
跟《求生之路》似的，
所有的这个场面上各种特技你分不出是队友的还是敌人，我玩了两把之后整个就疯掉了，
可以，
就是常说育碧一直想要做一款，或者说想那个索尼一直想做一款。能够持续运营的这种对战游戏，
对，
但是其实卡普空，我觉得他们一直也是有这个心思的，
是
啊，当然他们有街霸，
对，就想做长线运营，
嗯、
做了很多那《生化危机》的什么 Versus 啥的，
哎呦，那个太逗了，那个是不是也已经消失了？
对，没人玩了，
对，
但是刚上的还玩了玩、
那个，
它里面没有任何模式，就是
有点像是一个鬼捉人游戏，
就乱打，就进去之后所有人就乱打，
哎，
《生化危机》那个吗？
对，
啊，就那个一个人给他下绊子，
哎，不是不是，那个是之前的
那个三代出的
那
个，
对 ，Versus 那个、
嗯，
那个就是一个射击游戏，第二人
哦，知道了，
射击，然后进去之后大家乱打，
哦，知道了，四个人是吧？
死了之后你能选择各种各样的基因，然后变成怪物，
哦，我知道了，
变暴君啥跟他们对
打，知道了、
啊，里面就是没有队友，没有队伍。没有模式，模式就是乱，
就是混战，
就混战乱打、
啊，
挺逗的，就是玩一下挺逗，但是啊，没有办法长线玩。
嗯，
但是这个游戏上线之前，其实我是怎么说呢？一直大家都觉得这游戏应该是很不妙。
对，
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是恐龙嘛，谁不喜欢呢？
对
吧？
对呀、
啊，哪个大孩子不喜欢恐龙呢？
对、
啊、机器人嘛，哪个大孩子不喜欢机器人呢？我这两个加在一块啊，怎么也应该不错吧？
打恐龙的元素这
啊
还可以，真还可以、啊
嗯。
你说你都想到这一点了，那恐龙危机你不考虑考虑再？
对、
啊、这么长时间了、
嗯、
没出续作了，对吧、
嗯？
恐龙危机特适合重置，
哎，但后面那几座就算了啊。
对、
okay ，上太空那一座什么呀？我靠！
行，再见了、嗯、
对，二代挺好的，
哎，
这生化危机体验
是
再见了所有的机器人打恐龙啊。
下一个也是一个好笑新闻，刺客信条影啊，没文化，
哎，
把这个日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搞这个文化宣传的一个官员铁炮队的啊，一个团体
是
的旗帜做到游戏里了。
嗯， 嗯，
这个官员铁炮队，这个民间日本民间的一个宣传当地文化，就是打炮的，
就是这个、
火神枪，
火神枪，
火神枪
打炮的有点这个
文化，怎么说文化的一种再现吧？
是，
嗯、
这个有点像是举个例子，就比如说
打上花火，
对，比如十年后白老师玩辐射五呢，然后游戏里说要调查核聚变技术，然后你一查，发现这核聚变是咱集合的核聚变，
哎，
对，
就是这种，
对，然后咱们还每年都搞核聚变，
哎、对，
嗯。
因为他是用了那个活动的
照片，
就他们那个团体的
实际上的
旗帜、
啊、旗帜、嗯、其中的元素，
不是直接搬运了、
啊、
那里面的旗帜，因为他以为那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对于古代的复刻、
哦、
但其实这个团体在古代是
没有的，它是一个
没有这个团体，它是一个现代的
组织、
哦、
为了还原那个古代的文化的形成的一个这么一个组织、嗯、
对，
是
就是辐射里面找核聚变，然后找的是咱集合核聚变，就这感觉。
日本古代很多都有什么家徽家纹、
啊、对对对，他可能就觉得那个旗帜也是
对，他以为那个东西
是
对古代的某种形式的照搬、
啊、
所以我就也就照搬过了、
啊、就是他那个旗帜形式其实是古代那种，但是上面的字儿啊或者是元素
都是后年轻人原创的，
写
着官员铁炮队，但这是一支现代的，
是、
嗯、
一个等于是
表演组织，
对
对对，
这种表演组织我之前在日本玩的时候还见过，就是特别好，
是、
嗯、
就他们每年会真的模拟那种官员之战的时候，
我看过他们
那
个，
对，就是
开火箭枪
的两边对攻啊，或者怎么着，这种
挺有气质的、
历史气质的东西，
特好。
是
因为这个游戏它在之前宣传的时候不是说为了考究日本的一些个历史或者比较接地气，还专门找了一些个日本当地的一些个顾问、嗯、然后说确保这个游戏里面出现的内容都是日本本土的文化，
白顾了、
但是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有些个小乌龙、
嗯、
因为他后面不是说发现他们很多那个概念设计图里面也有一些个什么照片元素，
玩家后来去搜了嘛，就说你这
出警了已经
被。但是其实实际上我说一个公道话、啊、就是在影视圈中、
嗯、
比如说他们在做前期概念宣传的时候很多都是拿现实的照片素材什么的，就是底下去
对，
就是因为它是概念嘛，
对
对，只要我先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就可以。
它其实快速作为内部沟通的一种方式。
是、
嗯。然后它如果说像是那个设定集，或者是一些个真的要出去卖钱的东西，它
那
就
不行了，那个
会严格的审核，然后里面元素啊有没有授权之类的。
嗯。
但我觉得这个内部的可能被流出来了，可能就只是一个。
对，我觉得这有点
还好吧。我觉得那是一个公共素材了。
我觉得
是
对，那是
你要追溯的话是可以完全可以追溯的、
就是。就是他们官方发的一些那个、就
是你官方别发你自己。偷着用是 OK 的，
发那概念图里面，玩家全就都找到了，就各种照片，就原封不动就照搬、
嗯
嗯、
啊，是
挺狠的。
我觉得这是马失前蹄嘛，没考虑周全。
我觉得主要是很搞笑的一点是，他是育碧干的，
哎，对
啊，
就原来是很重视这个文化方面的事情，
哎，是
人家说嘛，这个历史是我们的
游
乐
场，
游
乐
场、嗯嗯、结果把自己给玩了，挺好。嗯，
还是测信条啊，你想想
还挺有料的。
那因为这个的确我知道，还有官员铁炮队这个组织还挺有意思的。
嗯，
是，的确是因为这个游戏关注到了这个组织。
哎，
但是这当然这个，但不是宣传说这个方式是对的。
我觉得就借坡下驴呗，你就跟人家搞一个这个游戏内的合作什么的。
对,、
啊 对,
啊
对
啊，我当时玩人王的时候关注到这个铁炮队的，
嗯，
还能打枪还挺好
的、
嗯，
挺有意思。如果喜欢日本文化的，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对，看一看，
对，
真挺逗的，大家一起就
咱也给人宣传一波。
表演
行，那你
让他们跟我们有合作是吧？
可以，对，行、
嗯。下一个新闻更逗，
好，还能更逗。
索尼音乐以及这个动画公司 Aniplex 与这个幻兽帕鲁开发商合资成立公司，
嗯、
叫做这个 Powered Entertainment，、
嗯、
就是幻兽帕鲁那个娱乐公司，就跟宝可梦公司是一样的。
行、啊，
对，那个形式是一样的。他们公司的目的就是旨在加速幻兽帕鲁的全球发展和 IP 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就索尼也开始做这个梦是吧？就是我也想拥有自己的这个宝可梦，是不是？
对，但是他就是索尼作为一个大型的这种跨国公司，
嗯、
其实索尼音乐和我们就经常玩那个索尼娱乐其实是俩不同的公司。
哎，是的，
是
因为你看那个幻兽帕鲁没有在 PS 平台上登录的，
嗯，
哦、现在只有是 PC 和 Xbox。
哦，对啊，
对。
因为它是 XGP 的，
哦、幻兽帕鲁是首日登
XGP
的游戏，虽然当时那个版本是落后的，
对，
但是它是首日登的，
对。
嗯、
然后现在那个 PS 五玩不到嘛，
嗯，
对。然后刚好还是这回是索尼音乐和他们，
那关系有点微妙。
所以为什么索尼音乐啊？
对，索尼音乐和那个动画公司那个 Aniplex，
可能他们想搞那种多媒体企划。
对，我估计是，
嗯，
嗯
多媒体企划。
嗯、因为 Aniplex 都上了，是不是会出动画啊？
幻兽帕鲁动画是吧？啊、正面 PK。
宝可
梦地平线，
对、
啊，
第一部就叫它逆袭的什么什么什么，
啊、
正面刚嘛。
最逗的是，其实《幻兽帕鲁》
啊，
热度过去之后，最高的时候在线人数有200多万。
嗯
嗯，
今天早上我看了，平均只有10万，最低的只有3-4万。
嗯，
确实跌了非常非常多、
嗯。
但是他们官方也说了，大家不用特别在意，就玩家并不需要过分在意这个数据，大家玩得开心就可以了。
嗯，
然后我们这个数据有波动是正常的，
是。
然后这个，而且就算我们有波动，只要大家自己玩的开心就好了，不要这个替他们瞎操心，或者是
好
滑坡什么的。
这波已经值麻了、
嗯，可以。
对啊。而且本质上那个游戏也不是一个怎么说呢？
嗯，评论区里面都是
一直玩下去，
对，评论区里都是向着这个幻兽帕鲁的，
嗯，确实体验也很好。而这次那个 Bilibili World 也去了嘛？
对，
嗯，我看现场那个搭建真的是，
对，有那个什么鼬
啊，是
兄弟你好像那个鼬。
话说你们看了那个天书桌子上有一个喷火龙吗？
啊，
是裂空座皮肤
啊，
对，就是那种搞怪的，就是怎么说呢？别人做的、
啊、
融合
搞怪的一个小摆件吧，
是、
嗯、
都不能说是二创或者周边，
是就是，但是有一种幻兽帕鲁的既视感，
是，
但是其实不是啊，
嗯，
其实不是，挺萌的，
嗯
哦，幻兽帕鲁我还补一句啊，
嗯，
他们最近又强调了一下，我们没有用 AI
啊，对
啊，
是吗？
嗯，
因为我 其实当时我们也说了这个事儿，我觉得它那个是某种搬运啊、我觉得 AI 反而还搬不成这样啊。
对、
嗯，
是，
嗯嗯，我们当时 AI 讨论还挺热的，大家都是说什么还有人拿 AI 去复原啥玩意儿，
嗯，因为它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直接对素材的拼凑，在创作，
嗯。但是现在事实上好多地方都能见到 AI 的身影，比如说我们家楼底下那小区，
嗯，
那大铁门上不是会有广告吗？
对
对
对，
现在那些广告上
都
是用在
AI， 真的一眼
就是，
嗯，是，包括那个地铁海报，
对，就是因为他对于美术不敏感人而言，
嗯，
他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对，我爹妈就看不出来，
所以就足够了，
我们仿生一眼就能看出来。现在机场广告全是 AI，
而且 AI 能节省成本嘛？就看很多那种什么时下很流行的电视剧，它中间会插广告那个环节，后来发现，哎，这个广告页面就直接是 AI 出的图。平常他们会找一个什么明星代言一下或者什么的，
包括小服装厂，小服装厂这种这个模特上身之后。用 AI 跑一下，其实现在是很常见的套路了。
对，我见过一个全是模特全 AI 的店，
啊，
进去之后那模特全 AI，
那模特手是不是都是那种的？
现在很多这个确实也有一些，我也不知道是店家故意的，还是说就是凑巧，他们会对那个手进行遮罩，比如说戴那种拳击手套，
是
之类的，
插兜，
对对对对对，插兜之类的。不知道是装好运的，还是他们也发现了这问题，所以又做了这种。
AI 确实好用，我现在听了也什么休闲小说什么的，配的全是 AI 图
啊，
而就是
配图呢，
对，就因为你干听不是觉得很干嘛，很多人就想看点什么。
嗯，
但 AI 的争议不在于他们好不好用嘛，一个是版权，第二个是
怎么说呢？
说知识产权也好，说这个作品创作也好的争议嘛，
炼丹术这个事儿吧，
对吧？如果能就是，
其实之前跟一个专门搞美术的嘉宾聊了很长时间这个事儿，
我们不是有期节目吗？
对，然后结果那个音质太差，我决定重录一下，可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期待一下
未来。
你也预告，
对，预告的预告，
可以，
行，
总会听到的。魔兽都更了是吧？什么节目都会有，
好家伙，
好，
宝可梦总会来的，
龙背算了吧，
龙背，
嗯，
哎，我还挺喜欢龙背的 IP 的，
是吧？
下一个吧，
行，
下一个是国产游戏，那个视觉小说饿瓢，
哦，
明末千里行，
是
这个游戏销量突破了50万，这就是特好特好，这个背景设定就是明朝末年，
是
就是战乱，
民不聊生，
对，人相识，特惨，就是历史的气氛还原的挺好的，
哦，
然后玩家是扮演一个盗匪，然后就是绑架小女孩，拐卖小女孩的那个故事，
嗯
啊，那听着不是什么正经游戏啊，
正经，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但是你再想一想，当时那个历史确实挺合理的，
嗯，
主角差不多就是跑镖的，但是干那种绑架的事情，
然后跟那小女孩，
对，产生了一些羁绊，
这个杀手不太冷，
对，然后朱老师不是老说他们老朱家的事儿吗，
啊，
说明朝的事儿，然后这游戏他直播玩过的，然后还可以，
然后
这个官方宣布因为卖了50万，所以他们日版配音即将到来，要请丁公理会，
要晃，
嘿，
太懂了，
一看就是老二次
元，请丁公理会，8月正式开录，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现在才7月。
嗯，
行，也祝贺他们能获得这么好的销量吧，
对，真不错，
对，这游戏真的是值得去玩一玩，但
是而且它是一个视觉小说，
视觉小说，
对，AVG 文字AVG 嘛，能卖到这个程度
真太厉害了，
很厉
害，
对，所以
我刚点去看了，发现它里面的图片质量也非常好。
是，它这个游戏也是一下子那个妹子，她那个例会就特别吸引人，然后点进去一看，因为明末这个词，这个关键词好像本身就带着一些个属性，就像那个时期肯定都是就是什么饿殍遍野啊，
是
又战乱又发，
对，我觉得饿殍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就是 一听就我会觉得很猎奇，
特惨，
对，因为本身这种民不聊生这种事情就怎么说呢，就会带着一种黑暗的色彩，
是，然后一看那个配置，哇，那这么可爱的一个萝莉妹子在那样严峻的环境里面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呢，然后发现哇塞，萝莉还配了一个大叔，哇塞，那必须得看一看，
对，然后我脑子反应第一反应，对不起，是那种很18禁22禁那种东西，对，就甚至就是更高级那种东西，更高一阶那种东西
啊，
对，但是玩起来之后发现完全不是，哇，你
发现真是温馨的故事，
对
对，他没有直观的描写那种把那个鲜血淋漓的撕给你看，
对，就是我怀着猎奇的心态去买了这个游戏，去玩了之后发现，哦，它有，就是我没有想象到是这样的一款游戏，就是一开始是觉得很惊讶， 然后玩进去了。
个人可能会怀着一些个不正经的心态去看，结果没想到被治愈了。
对，
对
真好，
对，
真的好。
尤其有一些玩家玩完之后老吵架，特烦，能不能别老吵架？好好
现在什么东西都吵架，放心吧，
这游戏真的很值得好好玩，别吵架，好玩、
哎、
啊，别聊、嗯、玩。下一个，《尊皇十四》。同时在线人数创历史新高了、
哎、
不能光涨你魔兽分头，我们连续四期电台天天都在说魔兽、
哎、
对这个就国际服建林黄金遗产开服之后创下了自2013年以来、
嗯、
就是 2.0 上线版本以来最高的在线人数，
嗯，
真的是很厉害、
嗯、
是最近看好多朋友都废寝忘食在那里就是
冲刺
练级，然后疯狂的分享那个切尔林的音乐
啊，
说切尔林音乐特别好，
因为切尔林我记得是去了一个新大陆是吧？
对，
啊、嗯嗯，对，
刚录电台之前还在狂聊《最终幻想十四》，现在不说了，
嗯、就是当然聊之前是聊这个，现在这个网游啊，
哎、
就是越来越就是轻度化，
挺好的。
但是我记得当时吉田
手游越来越重度化，
但是我记得之前吉田曾经说过，就说哎呦，你们现在这些人就嫌它太简单了，
嗯，
我们要去玩点本格的，
嗯，
玩点这个。
Old school 的，
对，玩点难的东西、
啊、嗯，
但实际上来说我们最近在玩大家就是都在玩不同的网游嘛，
嗯，
就发现玩的都不一样，然后、
嗯、
但是他们都会往一个趋势发展，就是越来越轻量。
嗯，我觉得它具体到的其实是某种操作的轻量化、
嗯、
对，所以需要费时间的事情、
啊、但是我觉得手游的怎么说的它的这个生活部分其实是越来越繁琐化，越来越
对，越来越重，仪式感特别重，
对，
是、
啊、嗯，越来越重，怎么说生活体验这块儿？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好方便在这里提啊、
嗯，
就是我最近偷偷背着我媳妇儿去玩回剑网三了、
哦
啊，绝对不是、
哎，就爱听这个，
绝对不是找小徒弟
啊，
找小
对、
啊，是真想当剑侠，不是为了情缘是吧？
对，不是为情缘，不是为三、
啊，
是因为他最近免费。
啊，
他免费到7月15号、
嗯，
然后他正好是那个手机端上线了
啊，无界，
然后我就说，
哎
呦，对，他叫无界嘛，然后说，哎呦，正好最近手机也没什么可玩的，就下一个玩玩嘛。
对，这游戏、就是
啊、既然没有去玩绝区零，那没有什么可玩的。
啊，是
我记得萝卜曾经用一句话说过这个游戏，剑网三啊，你要不搞网恋，你没必要玩这个游戏。
怎么回事啊？
然后所有路过我电脑前面的人都
要，
你现在玩这个，
哎、
对，
每个人路过都要说一句。
对，今天早上 Jerry 还说，哎，别玩了，求求你了。
嗯，没有没有，我也没什么资格。
就玩
PC 版和手机版共通，这个太
对。就是我一开始就很惊讶于他们把这个，它是什么呢？它不像是逆水寒或者其他的游戏、
嗯、
就是它这个 PC 端跟手机端是一样的，
对、
嗯、
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或者是说它把手机端的东西放到了 PC 端上、
嗯、
但是剑网三是反过来，我是先出了一个特别完整的然后体量非常大的 PC 端，
对，
然后在玩家的要求之下它出了一个轻量化的手机端，然后你能玩到的东西大概能85%或者90%是一样的
啊，
对，你就是说你可以跟 PC 端一块打本，但是你的逻辑、你的招式，
嗯，
然后你的一些操作的一些，就是这种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很怪。就是甚至就是，比如说我打 PC 的，我之前就是手机端刚开通的时候，我们一块去打本儿，
嗯，
然后打着本儿，然后突然有人问说，就问队里面那个人说：“我操，你的技能好牛逼啊，我怎么没见过、啊？”对，就是
打了这么久，从来没见过。
高贵的手游玩家，
对。然后我这时候我才发现，就是他手游的那套所有的招式，你看他这个游戏里面叫奇穴，或者就是简单来说叫天赋嘛，
嗯，
就是跟那个 PC 端是逻辑完全不一样的
啊，
就一套全新的东西。然后这点就挺震撼，
就是全新的两个端还能互相通，
对，两个
互相
通，
就这个号，
你玩
这个号，你在地铁里玩的时候是一套技能，
对，
然后等你坐在办公室里，
它是另外一套，
是另外一套技能，
对，
而且它还能一起玩，
对，而且大家能一块玩
啊，
是，
对，所以就挺有意思的。
行
啊，下一个还是电竞相关的，就《守望先锋》和这个《变形金刚》有一个联动啊，
是，
这跟电竞有关系吗？
守望先锋已经是电竞游戏了嘛？
对，
哎，
嗯，
挺好。质量特高，那堡垒变大黄蜂，然后蓝银哈特变擎天柱，
哎，巨合适。
对，质量特别高，意外的就是还挺不错的。然后评论区里面那个男人又出现了，
哦，
哪个男人？
还能有谁呀？
我孙总啊！
哦嗨，那个男人，我以为铁拳
又
出现
了。
每个守望先锋下面都能看到。
哎，国服快回来吧，我已经忍不了了，对不起。
孙总是真爱，
但是只有这三台是吧？
还有就是那个变形金刚里面那个阿尔西，
嗯，对，我知道
啊，女的那个
是这三台，
好像是这个，
对，没有看到任何那个霸天虎方的阵营。
有，
啊，
哦，是吗？我们
对霸天虎是那个一个新的英雄
哦，
是威震天，那个英雄叫拉玛萨，然后他是威震天的皮肤，
哦，好久没玩，我没听过这英雄。 但是玩家会因为他卖价售价过高，$25一个，
嗯，
一个
啊，
就是一套
哦，
真
还 OK 吧，有一些微高啊，嗯，但是想想是变形金刚和暴雪倒也合理。
比如 IP 在那里，
一个是暴雪，另一个是变形金刚，他们实在是没钱了。
对，
一个是孩之宝，一个是微软，
嗯，然后他们对那个二期的那个形象也不是特喜欢。
哦，
嗯，
说那个女变形金刚
啊，但是那个是其实今年主推的一个角色，
对，
也不是近年了，就5年之前主推的一个角色。嗯，
女变形金刚，
嗯，
锋刃，
特色那个，
粉色的那个吧，
哦，不是，
挺好看的。
对，
环影城不是有一个那个？
对
对，
他会跟威震天他们轮班出现。
哦，对对对
对
对，
那个，
就是那个，
我挺喜欢那个。
那下一个是之前咱们集合老说那个发一个发行商哥特王朝崛起，
哦，
还有那个 Alex，
嗯，
他们那个开发商叫什么食人鱼字节，
嗯，
已经被关闭了，
啊，
因为他是一家德国游戏开发公司。
是的，
对，2019年的时候就当时被那个 Embracer，
嗯，
疯狂收购，然后被收入其中。但到2023年的时候，他们公司因为收太多了，然后入不敷出，有一些债务问题，
嗯，
然后就裁员，
嗯，
当时就裁到了这个神鱼字节这个公司，
嗯，
然后到今年6月一直没有人接盘，
对，
嗯，然后这公司就彻底倒了。
哎，太惨了。
特好，这游戏制作组特别灵性，
有些故事我们的会员节目里也有讲到，
都聊过
提到。
就这公司做游戏，它不像传统的现在美国什么欧美的3A大作，它会有一些很棒的点子，这些点子很适合就是给那些游戏开发者们有一些带来一些灵感，
嗯，
就游戏特别就是那种 Euro Junk 那种，
属于是路子比较野的，
啊，
做 RPG 的类型。
42特喜欢这几个组，
嗯，
但是很惨，他们公司一个创始人之一也是那个《工人物语》的那个《帝国崛起》的制作人，特厉害，就是但倒闭了，啊，挺惨，
嗯，
没人接盘，
是
惨，
运气不好。
对，那个 Alex 那游戏就是现代中世纪，然后还加一个奇幻，我疯了，就是那种科幻。
嗯哦，
特厉害，
奥秘是吧？嗯，
啊，下一个所以几个这个阿联酋的这个财阀的
哦，
特狠，
哎，
这个，
一听这个就知道，
对，合金弹头的原班人马接受了那个阿联酋游戏开发商红色沙丘的赞助，
嗯，
特开心，就是。他们制作组本来就要完蛋了，
他们
是
这个
说游戏
之前有公布了一个新作嘛，嗯，
对，就是那个叫什么 Black Finger
Jet，嗯，黑色手指，
对，
嗯，
看起来就和合金弹头差不多，
看那个提图的话是，这个，
不太一样，
这个手指头是好像是可以开枪的那种感觉，啊，
但是玩法还是和合金弹头是一样的，
嗯，
嗯，
就之前说开发组资金见底了，没钱了，然后很多这个全球的那个投资商想给他投钱，
嗯，
但是投的不多，然后直到啊这个阿联酋的这个开发投资商，这个红色沙丘来了之后，
嗯，
说你尽管做你的游戏，钱要多少给多少
啊，
然后制作组的人巨开心，然后和那些财团的人拍了照片，然后嘴上乐的，你知道吗？
啊，从来没有人问我们缺不缺钱，啊，
对，就说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钱的问题了，
哎，
啊，
还说什么红色沙丘就是我们的救世主，我就公开表示，
啊，
特好，就是他们一起拍照乐了，乐的不行，
乐不可支。
对，
哎，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记得核心弹头是 SNK 的，原来
对，
他是这次赞助的是这个原班人马出来的，
对，就是原班人马，
原班出来组了个组嘛，
音乐，然后
SNK 也好像是沙特那边的
石油老的，这个，
对，石油老给的赞助，
那个是饿狼传说吧，嗯
嗯
啊，
一开始说那个，
嗯，SNK Playmore 嘛，
嗯，
对，
他们那个组也
是，他这个赞助的时候，那个红色沙丘的那个 CEO 直说了，他说他就喜欢合金弹头，
嗯，
所以才就给，就纯粹个人爱好
，OK，
嗯，就给，
啊，
就大把大把给钱，
牛逼，
太狠了，
天哪，世界需要更多的石油老，
对，跟那个沙特世界杯啊，什么沙特世界杯，
啊，
是电竞世界杯，
电竞世界杯，
对，
那钱真巨多，
对
啊，下一个还真说到辐射了。之前辐射二那个大型的 MOD，哎，
对，我以为你会，我以为辐射在这期节目里会这种形式出现，
嗯，
没事你说，
嗯，
就这个辐射往日范布伦已经上线了，我之前看了一眼，
嗯，
在录电台之前游戏版本
是一个辐射二的 MOD，
对，它是以这个辐射二为基础做了一个辐射范布伦计划，它把那个当年辐射黑岛留下那些遗产又重新做回去了，
就是，原计划是在辐射二之后上的这款新的辐射，
对，
嗯，
这叫范布伦嘛，
对，范布伦，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辐射新维加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做出了大量的内容嘛，这是因为
黑曜石在做新维加斯的时候就用了，
嗯，
把那个黑
积攒了
范布伦里面计划里面大量的内容全都用进去了，所以他很快就能做出来。
哦，
也就是曾经的辐射三啊，
嗯，
这个就范布伦就是曾经的辐射三。我看了一下，它是游戏版本号0.6，游戏没做完。作者自己回复说，目前只能使用科学和维修 build， 就加这个维修和科学技能上去之后，才可以正常通关主线剧情。
嗯，
有一些支线啥的，然后走其他路线的都通不了。
就是一些路，啊，
对，现在是
一些岔路，其实还没有做。
对，现在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只能通主线剧情的这么一个内容。
哦，
但是游戏社区巨热情，大家就里面疯了，就里面所有人留言说我来做本地化，就各国语言你知道吗，
啊，
就说我来做本地化，我来帮你家做这个，就特别热情，
里面可能有萝卜，
嗯，特别
萝卜最近是在玩二好像，
对，
嗯，
对，
哎，辐射一二能不能出一个高清重置或者怎么着，我其实特希望，
嗯，
我家里还有那个一尘余生，
嗯，
都叫一尘余生了，大家都懂，
啊，是
一尘余生
的
原版盘呢，
当年的盘
是，
啊，但现在你要玩我可以给你发那个比较完整的二代的版本，
嗯，因为当时就找了好多那个什么，我有一身一身一的，
啊，
就那天收拾屋子收拾出来的。啊，二那天就特想玩，
哇，真好。
然后找了半天，找了一个 ROM，
啊，
对，然后考你，哎呦，有种那种在悠闲的午后品一杯82年拉菲那种感觉，
啊，
真好。
你是为了押韵才这样说的，还是你一下子断片了？
我一下就断片了。但主要是那种，我就那种斜着的那种。
45度视角，
对，斜45度视角，
啊，
这种游戏是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在。
嗯
嗯
嗯，巨喜欢。
上次萝卜玩了一下，玩了半小时就捅蜘蛛没捅过去。
嗯，
哎，对，
很惨。
一开始那神庙真的是，
你一开始不加近战不加武术根本过不了。
那，啊，可不吗？
嗯。然后下一个是任天堂的，任天堂发了一段很神秘的视频，是一个笑脸男，
对，
有恐怖短片。
哦，
哎，对，
画面里是一个头戴一个纸袋，然后身穿一个那种。
西装，
对，那种风衣吧，
是，
哎，就那种日本变态总是 flash 你的那种风衣，
哦，
画面非常阴森，音效也很吓人，
完全不像他们的风格，
对，完全不像他们风格。然后社区里已经把它渲染成什么，
嗯，
任天堂自家首款恐怖游戏的这么一个 title 了，
嗯，
但这全是社区自己渲染的，就是现在啥也不知道，
嗯，
就是刚才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官方网站，也只是一个笑脸男那个一个他们那个 logo， 然后什么也没有，然后就一张照片，什么也没有，
不行不行，
但是。这么一说，当时一看是抬头，哟，《攻壳机动队》出新作是吧？新游戏，
哦，对对对，
就一看，哦，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回事，
啊，对，
不
是那个笑脸男，
对他那头上套了个纸袋子，很像那个小小噩梦第二部里面那个
啊啊啊，
那个，主角头上套那个纸袋子，
哦哦，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肯德基那个袋子套头上了，然后画了一个很猎奇的
嘴，那个，形象，看着好像日本经常出那种街友那种变态，
对，我刚不是说吗？老 flash 你，
我在那啥了，
福士德
如龙是吧？啊，宝可梦。
对，哎，对，
也是，
对，就很
像，怎么就不能是任天堂呢？
对，
对，
很像那个，
嗯，
啊，很吓人，很恐怖。
哎，主要任天堂出去还挺有意思的，
是，真的是任天堂官方的，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什么被什么黑客攻击了，但并不是啊，
嗯，
他们的官方网站是有这个任天堂的域名的，然后还有 Switch 的域名，
嗯，
不知道是什么游戏，
嗯，
没准人家真正暴露出来之后，可能跟那个封面很大的差别，有可能，
嗯
嗯，
挺希望是个恐怖游戏的，挺好的，
哎，
嗯，下一个。迪士尼的，上周我们说了个新闻，说迪士尼游戏发了
一个神秘像素图，
对，像素的一个米奇，
嗯，
米老鼠，然后这周呢就已经彻底正式公布了，是个手游，
嗯，
是一个竖屏的主打策略 RPG 的这个放置玩法的一个手游，
是，
对，官方我看了介绍说除了这个放置策略 RPG 之外还有一些换装元素，
嗯，
我们操控的主角是一个可以自由定制的捏人，
是，
嗯，
并不是操控米奇，
嗯，
但是米奇可以当队友了，
是，我看的公布的几个角色中有那个乐佩，
有
乐佩的那个，
啊，
还挺好看的，
有那个美人鱼，
对，
有小美人鱼，
嗯，
有，嗯，魔镜那个女巫，好像有白雪公主里的女巫
啊 Maleficent 的，
对，
嗯，挺好，有很多元素，这是那个做仙境传说 online 的那个组做的
啊，刚好，
对，
嗯，当时一说，但是一出啊，大家就说，哎呦，是不是什么大作？
对，以为是个大作，没想到
就是个手游，
而且
也挺好的。
而我是觉得啊，这个放置加 RPG， 这个有点像是上个版本的手游体系。
是
啊，对，不知道
现在放置都不敢做那种纯放置了。
是，
嗯，肯定加点什么东西。
嗯，就是我个人不是很想打保票，但是我其实非常喜欢他这套美术风格，而且他甚至有一种把像素玩出了不同类型的感觉，我就能明显感觉到那个小美人鱼世界里的 像素风格、
啊、
和他一开始放的那个，
哎，对，确实
主世界的像素风格是很大的差别。
他有一个官方那个有一个图，那个图里面三个米奇都长不一样，那风格都不一样。
嗯，
希望能做到那个弹射那种程度的美术表现，
嗯，是
就 OK 了。
那可以，
嗯，对，那就我可以当，
那就太好了，
那就可以当王国之心代餐了。
嗯，是，那就太好了。
游戏支持中文，感兴趣可以，可以看一下。
是，
嗯，然后我刚才要突然要说个啥新闻，我没写，但是我脑子灵光一现，
哎，
然后呢，这光已经灭了，我忘了，
哎，
忘了，算了，说下一个吧。
好
啊，草到底是啥？我好在意。下一个，
没事，你大概三十分钟之后你会想起来的。
嗯，
好，
嗯，
下一个是一个恐怖游戏，是一个第一人称恐怖观测一类游戏，叫做 Shift 87，就是轮班87，已经上 Steam 了。
嗯，
这游戏就是玩家要扮演一个这个异常监测员，就像 ICP 里面的地级人员一样，带着仪器，
嗯，
然后到一个神秘的区域里面去调查异常现象。
嗯，
对，这游戏里面有个片段，就是说漆黑一片的办公室，然后看似很正常，比如说我们录音室突然很正常，
嗯，
然后突然有个人坐那儿正襟危坐加班呢，然后你过去之后他什么也不说就看着你，然后特吓人，然后你要把这个现场的这个诡异的事情记录下来。
哦，
这个在现在的这个
独立游戏
互联网公司里面能吓到任何人吗？我觉得
就比如说晚上你十一点来加班，然后办公室漆黑一片，然后突然白小时工位上闪着光，哗哗哗哗，你过去就白小时也不理你啊，
那就是如常的一天啊。
然后他没有喝威士忌，他得喝喜茶。
哦，
这就有点恐怖，
那就有点恐怖，
吓死人了。对，这个就是这种类型，其实咱们集合玩恐怖游戏人特少啊，大家都不敢玩。我可以说一下这个就比较流行的这种观测类的恐怖游戏。其实最早它就是记不记得《玩具熊午夜后宫》里面，其实它也是一种观测，只不过
它
并不是观测异常嘛，就是它现在比较流行的观测异常，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的平常的日常，
什么地铁啊，
对，它不会跳出来吓你。
嗯，
它最近好多独立游戏都是这样，比如说什么伟人记录伟人那个，
对，它比如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坐在这里，然后几个摄像头，然后就看一看我们要监视的房间，比如说我要监视一个别墅，那别墅有七八个房间，然后厨房、厕所，然后你就把摄像头点过去一看，好像一切正常。然后他突然发现那个冰箱门哗慢慢打开，然后有个手露出来，
嗯，
他就只会显示这一就这么一小这么两秒钟的时间吧。如果你看到了，你就要把它记录下来，你点一下说记录下来了，
嗯，
那游戏也不会出现什么哇哇那各种音效吓你，他只是把那些我们稀松平常的日常的状况用一些诡异的形式表现出来。
那你要是没记录下来会怎么样？
没记录下来就会增加一些点数，然后你就会可能会死啥的。
哦，
各种游戏不一样。
哦，
就这个类型。
我见过的一个就是也是它就是其实是静止画面，
对，
等你切换过去之后可能发现，哎，
它会有一些变化，
你不动了或者怎么着，
它有一些变化，
它跟对，而它不是那种瞬间动了然后让你发现，它是你切换过去的时候你才发现，哦，这个地方可能跟前面有点
不
同。
不行，最受不了这个。
然后你就选择，然后点报告，
嗯，
然后它上面就给你点数。然后说你要是长时间不选的话，它就说啊，因为什么异常过多就
把你
对，
啊，你会被鬼入侵，或者说游戏结束。
对，
然后就根据这种观测异常的形式，就最近诞生了很多
那个什么
八号，对，我刚才想说这个，就最近很火那个八号站台，
嗯，
和八号出口啊，就是非常棒的，就是这种形式的再进一步，他把恐怖游戏加入了肉鸽元素。
嗯，
同样一个场景你反复去试错，试出不同的异常状况，然后你要通过死亡来判断如何自己去解决这个异常状况。
嗯，
比如说那个八号站台就是循环往复的车厢，每一节车厢都一样的，一模一样。
站台和车厢是两个游戏，
嗯，
对，
是出口和站台，
八号出口。
嗯，
我刚才说八号站台就在车厢里，然后每节车厢都是一样的元素，一样的人，
嗯，
但是它会出现一些古怪的元素，比如说墙上突然出来一个手，你要如何面对这个手不让自己死掉？你需要自己去试，游戏不会告诉你。
嗯
嗯，
就是加入肉鸽元素，就是反复靠自己的生命来试错，
是，
然后最后成功的走出这个循环的这个轮回。游戏里面就很少有那种哇跳出来吓你的，全是那种稀松平常，就比如说这个灯突然灭了，然后灯一亮，哥几个全不在了，就只有你一个人坐着录电台，
嗯，
就这种，
救命啊！
没有任何跳出惊吓，
嗯，
特好，
我
觉得特高兴。
我记得八号车厢里面有一个，就是你一开门，对面有个人站着，
对，有人
看着你，但是他不动，
他不动，他只看着
你，对，他看着你，从他过去，他也是一直在看着你。
啊，别这样，雪哥老师，我就不想看你了。
啊，我又
不，你下面整场你就盯着他，
对，
救命，
就特好。八号站台我特喜欢，
嗯，好。
而且刚才引擎你在说的时候，你那个电脑屏幕突然灭了，然后我这个直人视角，你本来脸是有
光
亮的，
有
光
了，突然没光。
黑了，我天，
完了，引擎眼里没有光了。
嗯，
八号办公室，
但是就
八号今天好像没来，
特火，而且现在很多抖音上面就好多人都特喜欢看，
因为它很容易出片儿，
对，
还有那个
确实做的非常
规律性，
非常的精，就是典型的，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去做一个很好的恐怖游戏，这个想法太好了，
我觉得还特别预防老年痴呆。
哦，
对，就是因为你要牢牢记住上面那个，
对，你要记住
这个图片，然后就跟下面图片比对，有些地方就是。我看着那个实况的时候，说 哪儿这都是我根本看不出来那有什么区别。人说哎，这个这边有什么小凳子动了，
嗯，
哎那边小桌子倒了。
对，比如那八号出口里面就是走到一个地铁站台里面，就比如说我们从大望路地铁那个走上来那个楼梯，可能楼梯上的画出现了什么变化，或者楼梯上下来的人，你每次循环楼梯上都会下来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本来是没有盯着你看的，你这回轮回的时候那个人突然全程盯着你，还露出了诡异的微笑，你就觉得不对劲，
啊，
这个就是异常。
对
对，特好，
挺有意思，
我就光听就觉得很吓人。
然后你对他说原来你也进入时间循环了，
分不清现实和游戏了。
对， 对，特好玩，而且很便宜，就十几块钱。
对，
就最近几年玩的特别开心的恐怖游戏。
那我能分享一个个人的小经历吗？
行，
好，
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播，就是，
啊，那就别说。
就是以前在那个还是好早之前了，在单位里面那个打某个游戏的时候，
嗯，
那阵大概得九点来钟吧，但其实那个时候大伙就已经都走了，
是，
嗯，
然后突然 CEO 隔着一层工位就是站在我背后，然后跟我说啊，单位就剩咱俩了，我可以走了吗？哦，我当时就懵了，
嗯，
我说一般情况下要是老板会跟你说哎，都这点了你怎么还不走啊，应该是，
啊，
感觉是他得轰你走的那种，
啊，是以前的公司吧，不是西蒙吧，
对，就是
啊，
然后但是他说的第二句话我当时就懵了，他问我可以走了吗，我说您能不能走，我能说的算吗，我说您可以走我也马上就走
啊。
突然
你突然觉得你的老板是伟人，
异常，
他老板想，他老板想让你向上管理他一下，
我本来没有觉得什么，
嗯，
我只是觉得可能哎呀可能太晚了我应该回家了，但是刚才引擎说完这段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回忆起来好诡异啊，
是，
这就是你的异常，挺吓人的，这个挺吓人的
哦，
要小心哦。
我本来还想让叔叔把这段剪掉，然后剪到中原夜话里，但是我觉得够不上，呵呵，算了吧。嗯，
也挺可怕的这种，嗯，哎呦，
可怕的不是这件事，可怕的是人。
哎，
对，
可怕的是 CEO，
哦，人的异化挺可怕的。
对，
嗯，
下一个。说个谢谢寻宝奇遇记的那个游戏啊，
哎，
因为
谢 bro，
因为这个谢谢他在我们就官方啊，在我们这个
官方入驻了，
官方入驻了，就是我们的。
嗯，而且整了一些狠活，
对，
之前那个法环 DLC 卖的时候，他也帮忙送了两份，
对，
嗯，谢谢你们，
那么好
啊，
哎呦，
真是谢谢了，
对，
啊，
然后他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Steam 上有一个世界海洋特卖日活动上，然后宣布说，我们卖的游戏20%都要捐给这个保护鲸鱼和那个海豚的一个组织，
嗯，
然后这回还真捐了，
那么
捐60,000。
嗯，
真捐了，还
是，嗯，把这个60,000块钱捐给了这个国际鲸豚保护保育协会，
6万美金，
是，
嗯，
哎呦，
这还是，
嗯，
对，就是那个谢谢寻宝奇遇记的那官方发的，
他们还是个小团队，
小团队，然后底下全是谢 bro，
嗯，
挺逗的，
啊，游戏也很不错，
很不错，
是跟他们的游戏主题是紧密贴合的，是
海
洋环保，
海洋环保，
嗯，
是我今年玩的其实
很开心的游戏，
独立游戏里面比较好的，
我也是被月月安利了，
嗯。
去玩的，真的是，
而且那我太开心了，
肃然起敬，
嗯，
是吧，真希望有更多的游戏这样的制作组直接入驻我们集合，
对，而且是个很好的良性循环，
对，非常好，
对，游戏本身很出众，然后你还在做公益事业，而且你们这个制作团队还非常诚恳，我就觉得像
还给大家送游戏，
对，哇，就像朋友一样，啊，你们肯定出去做，我肯定还要支持的。
是，而且他们官方入驻账号不是那种特别官腔的那种，
官腔，对，
他们就很可爱，就真是谢 bro 的那种。
因为这个他们搞的一些活动，我是觉得挺有活的，
对
啊，就从我的这个视角上来看啊，嗯，
比如说，
而且我记着好像是，
嗯，
我忘了在哪里看到了，好像说他们这个制作组会把自己那个游戏的一部分定期会给一些个慈善组织，
嗯，
然后去捐赠，还有而且说这个。这个是一个不断的循环，会觉得他们这个制作组是非常的有那种公益心，就看着一些个社会的一些个现象啊，或者是一些个环保啊，
嗯，
就反正觉得挺好。就是你玩他们的游戏，不仅是觉得好玩，
嗯，
然后有那种啊，你看我也为这个事业出了一
些，感觉是一帮热爱生活的人，
是，
嗯，关心这个社会的人，
嗯，
挺好的。就完全不是广告啊，就单纯因为这个形式很好，
由衷的，
对，
是，
嗯，
发自内心的。那么新闻就说到这儿，
哎，那 我
还有好多新闻呢，
嗯，那我补充一个吧，
你们都这么，
哎，
今天是7月12号，
是，
然后今天
你先来，
我先来啊，
来，
今天是 BW 的第一天，
是
啊，嗯，这个。
对，然后在从今天早上开始吧，就有陆续有很多游戏公布了这个
新消息
是吗？
我先打开集合网微博啊，
嗯，
关注集合网喵
哦嚯！
啊，怎么太高了？
啊，第一个是《鬼灭之刃》的这个新游戏
啊，
啊是吗？
是要争当最强对视。
哎，对，
啥呀？学会呼吸是吗？
对啊，
火之呼吸啊！
发了一个新的宣传片，然后会在7月17号登陆 PS 4、PS 5、XXXS、Xbox One，
嗯，
和 PC
全平台就得了。
嗯，
没有 NS
啊？
那你看看，嗯，
反正。集合网的微博没写有哦，有 NS， 大哥你写少了有 NS，
看看
大哥你写的啥呀，大哥，
等他回来，
还在上海。
嗯，
好，然后我这边呢还有一个叫做真用脚操作的 FPS 游戏，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试玩过
啊，一个愤怒的大脚，
这个愤怒的大脚也是今日正式上线了。
嗯，
哎，
狂踢，
游戏的质量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它同时。我记得他是能伸出一只脚的同时，其实你手里还有一把枪，
对
对，然后可以比中指啥的，
啊，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玩一下，售价76元，我觉得还 OK，
嗯
啊。
下一个是《三国之八》的 remake，
嗯，
发了一个中文的宣传片，《
三国之八》
对
的 remake，
哦呦，
《三国之八》很有人气的，
对，他说相比于原作呢，本作的武将增加至1000名
啊，
重要的事件配有全语音动画
哦。
然后加上了这个可视化关系图下打造的宿命系统，我没有玩过，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嗯，
哦，
是关系系统还是之类的？
我就玩过时代，
可能像是前就11还是12的，可能有一个武将的一个关系图那种，
哦
哦，
是吗？
然后本作将于10月24号登陆 PS4、PS5、NS 和 PC。
嗯。
然后之前那个42他们在 Summer Game Fest 上试玩过的那个意大利类魂游戏，
啊，换面具的那个，
说了新预告，
对，公布了新的宣传片，然后有两位制作人就拍了一个小视频跟大家打招呼。目前本作已经上线了，这个在 Steam 上上线了自己的 Demo，
嗯，
然后 Demo 会在7月30号下架，就还有10多天可以玩这个 Demo，然后最终发售日会是今年的9月19日，如果他们没有第三次跳票的话。
嗯，关于这个游戏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Moby 跟慈善他们拍的 Summer Game Fest 那个短片，里面介绍了他们对那个黑神话悟空很感兴趣，
对，
就是都是因为他们的游戏也是在表达
他们
中国内自己的文化，
他们意大利的文化，
对，所以说就是他们也很好奇这个黑神话悟空是怎么阐释他们咱们中国文化的，对，他们觉得就很有象性，
嗯，
因为都是大概是一个动作游戏的那么一个类型，
是，
然后又是表达那个自己国家文化的那么一个方式，
对，
看看咱们黑神话是怎么表达的。
对对对，所以他当时拍，我记得那个短片里面就讲了他们那个主创团队就是交流的一些心得，或者是而他们游戏里面一些内容什么的，
嗯，
就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好，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边缘行者》啊，和日清
联动
，然后有这个限定联动包装的杯面，然后
大人物
现在已经发售。
哪个呀？东兵卫？
开杯乐吧，应该是
何味道
啊，何味道，
何味道和 UFO，然后有大卫 Lucy 和 Rebecca 的包装，
嗯，
还有这个，他为什么有一个杯面压是亚当重锤？
那
太
够
难道你还
会不会
把面
压碎？
对啊，难道你还想啊？是吧？
我就说为什么今天早上有一朋友大早上给我发了一个他的购物截图，结果我一看对上了，他花了159块钱买了一个全完全联动套餐。
哎呦，想要成为叶之城的缩面传奇。
对，叶之城的传奇啊，就是我要点这个大卫马丁内斯的杯面，
就合味道
是吧？啊，叶之城的传奇啊，都在坟墓里啊。
哦，真三国无双起源，
哎，
公布了中配的宣传片，
个片子
啊，然后还有这个制作人铃木亮浩跟大家这个交流打招呼的一个视频。
哎，
豆哥，你认识他吗？你跟他
不认识，
挺熟的。
那我也有不熟的
哦。
哎，但是这个游戏我还真挺期待的，
我挺玩
的。哎，真的假的？
真的巨期待，
毫不期待。
就是不是因为什么？就是我对于原创武将去参加一个历史的东西，就这种题材我本身很感兴趣。
嗯，
但是玩真三国无双谁跟你玩原创武将啊？
哎，
大家
三国无双4就有原创武将的模式，
嗯，
我当时就正儿八经去好好的玩了，但他那个武将模式很短，
啊，
就是类似于就打四关或打五关就通关了，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就是说哎呦这个就他能做一套这种系统去让我去玩就该多好，就正儿八经有个大 大就是那个长的养成线什么的，
就是这个三国什么什么玩意儿，
就是
三国无双生涯模式。
对，就是我觉得扮演武将不如我让我自己去参加这个，就假想自己能参加这种这种战争，
对，
要有这个代入感要多得多。
你先这个先从这个黄巾军出道，然后转会去这个为这个曹氏阵营，然后你再转会到这个
三姓家奴呗，
蜀国阵营啊，是啊
是。
生涯模式，
我活的还不如吕布呢。
瞎说的。
然后本作将于2025年登陆X PS5 和 Steam，
是，
然后支持中文配音和中文字幕。
是。
OK，
哎，我记得哪一座三无双？三无双七啊，还是什么？就它有一个模式，就是你也是扮演武将，扮演武将之后，你可以跟其他武将就是结婚
啊，
然后生后代。生出后代来，你的后代可以，就是他会继承你的这个武将的能力，部分能力。
我记得，
对，然后你还可以用这个武将继续上场，去生下一代什么的。好像是帝国，还是什么来着？忘了。
对，但是我记得那个东西是遵照史实的，你不能瞎来吧？
不能瞎生，
你可以自己捏武将
啊，
然后跟其他武将结婚什么的，然后去生新的武将，然后这个武将他就会有种。杂交的感觉，然后就生物，就是那个你养花，你比如说你养个
宝可梦生蛋，
对，宝可梦生蛋，最后串出来的东西是就很奇妙。
那诸葛亮有老婆，我可以跟他
结婚。你听这个词儿串出来什么玩意儿？
对，他就是咱就拿这个游戏机制来说嘛，
啊，
就你的女儿肯定是有你的一部分的特点。
哎，我想起来，
比如说你那个外貌特点，然后你的使用的武器，但是你的着装可能是另外一半的那种风格，
是
星彩，以前可喜欢那个了，
我巨喜欢，
张飞女儿，
对，自从刘禅变成可用武将之后，我就失恋了，星彩是四吧，也是，
对，四代第一次出现，
巨喜欢，
然后再下一个，
哎，
是《影之刃零》。
哦，
发布了全新的预告片，然后
期待
在 BW 上是他们的国内首次线下试玩。
嗯，
月月已经玩过了，
对，就看
的太
好
了，真的太好了，我那狂吹，对不起，我现在真的进入一个狂吹模式，
巨馋。
但
跟你上次说完之后就馋死了。
Summer Game Fest 的 Vlog 上是说他们也是狂吹，
对。
但月月你玩过，你可能知道，它这个特效它不会挡。玩家的这个就是战斗中的这信息观察嘛，我看他这水墨特效还是挺夸张的。
哦，我玩的时候完全没有被遮挡过，
哦，
就是他的那个提示，因为就是一个白光或者像是蓝光的一个攻击，还有一个红光攻击，就是目前那个玩到的就是这两种攻击模式，是需要你必须马上做出反馈的。但是这两个光的提示都非常的明显，
哦，
就
后续他这种刀上带水墨这些都不会有影响。
那个斩是最后处决他把他打死了之后才会出现的，而且他好像是在那个。我觉得它那个动画那个效果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不会影响你下面再打另外一个敌人那种感觉。
我还有一个担心，因为我没玩过，不知道，我就纯看视频。就是主角是黑的，武器是黑的，敌人是黑的，敌人的武器也是黑的。
哎，对，感觉有点暗，
场景也是黑的，
对，
有点暗。
哦，
它的怎么说，色彩方案。
对，
整体还是偏
这词专业。
对，那这样的话会不会也会出现说刚我说的这种信息观察会受影响之类的问题呢？
有一个情况是，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是游戏它就这么设定的，它会有那种类似于迷彩或者躲到环境里面那种怪，然后你走到它身边的时候它才会现形出来，但是它现形出来的时候你就不会丢失目标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自己打那种就是魂系的游戏可能打多了，因为魂系本身它都是那种特别暗的那种，
是，
所以可能已经习惯了。
我觉得本质上这是你习惯了，你在那个摄像机是里面是那个位置，所以那个位置比较重要，
是
敌我识别
可能
还好。
可能你玩，你不是之前喜欢玩那个人王一吗？人王一太黑了，
哎呦那个，
所以你觉得
对我可能是习惯了，
对，
就是只要他这个目标出来了，就不是那个潜藏那个状态，基本上我就不会找不到他。
就是《龙之信条》里面那个哥布林藏在那个草丛里，是
啊。
就《龙之信条》有时候打起来，我就会就我要狂按右摇杆去找敌人，不然我就发现不了敌人在哪。
是
法环这次更严重，
对
，BOSS 那 华丽的，看不清招式，
嗯，
就怕这些问题。
太朴素不行。
但既然玩过人说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
不过现在有个担心是，他给的那个 demo 的版本，它真的实在内容太少了，
是吗？
真的很少。
说是一个特别小的箱体，
哦，全是人形 boss。
那这么说，就回想一下，您就之前玩一测绝区零的时候，体验也是超级爽。
嗯，
真的会对绝区零有非常非常高的期待，真的。
啊、
因为一测的时候，它就是主要测试它的一些个动作系统啊、那手感啊什么的，
嗯、
没有任何的什么氪金元素、成长元素，还有是咱们之前聊手游的那个节目里面聊的那些。
啊、
但是如果说你像现在正式成品上来了之后，它的确暴露了非常多的问题嘛，
哦、
但是不能说是。不能说是你玩的一个 demo 版本觉得它非常的好，你、
嗯、
可能就是说它以后肯定也会非常好，只能说目前阶段的确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现在这 demo 炸期也越来越明显了，
炸期欺诈
炸
期
撒给吸了又、
嗯、用成日语词汇了。 L16 不就是吗，我就被这个
炸期了，
炸期了吗，
嗯，
给你弄点特爽的
嘿
打斗，哇、
嗯、
那召唤兽大战真是爽爽到极点、
嗯、
确实召唤兽很爽，结果其他的不行。
你不是被 FF16 炸期了，你是整个被 SE 就是一种成体系的控制了。
对，你被 SE 炸机
了。所以说现在 demo 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啊、
就是我把最好那段就给你展示出来，你玩吧。
是没错，那肯定是。
哎呦真牛逼、
啊、
嗯，但是实际上成品一看就那一块牛逼
啊、
哦、电影不也是、嗯、
是
那、嗯、你说这个还是想谨慎期待，我觉得这个期待值真的是需要控制的、
嗯、
它真的很好，但是不要太高，反正我个人会这种、
啊、反正就是我们尽量等着它上线就可以了，
玩到就知道了嘛。
嗯，
是，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
玩到，总得拉出来溜溜嘛。
嗯，
是。
好，那我说一个，这个暗黑破坏神4这个新的 DLC 憎恨之躯将于10月9日正式推出。
哎，
现在
之前 Summer Game Fest 播片那个什么，
对、
okay.
然后他们现在更新了一个新职业，确定了名字叫做灵巫，长得有点像三代的巫医、
哦
但是其实他身上有明显的那种从玛雅文化呀或者是类似的东西来的信息、
嗯、
在之前的公开的内容里面出现了一个女性的形象、
嗯、
然后这次更新这个新职业的时候你能看到是一个男性形象，看上去怎么说呢，有点像是原始版的这个黑豹啊，就是这种造型啊，就是你见过那黑豹他们祖先的那个状态吗？就是在
见过
瓦坎达还是未开化之地，就是那个陨石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然后黑豹他们家祖先就是
有那画面了，
对，就这种造型啊。
哦，
嗯，期待一下吧。嗯
嗯，
然后
想到是这样的，
真的值得期待吗？
嗯，
大概两个小时之前你还跟我吐槽这个回火系统多痛苦，
是这我不是又在这个绝区零里感受到了熟悉的回火系统吗？
绝区零也回火。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暗黑破坏神4这个回火系统，就是对那个装备，你拿到这个装备不代表说这个装备已经
成型
，
还需要运气。
对，你得回火、嗯，回火它底下的这个磁条。对
对，随机从三个磁条中抽一个，
一个赌性非常重的系统，
特狠、
啊。然后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新的设计，直到我玩到了绝区零，我已经连续玩绝区零玩到夜里1点半了啊，然后昨天晚上发现啊，米哈游有他们自己的回火系统，
哎
啊，
那喜欢回火系统的
这么好玩，
嗯，不喜欢，嗯，但是
不喜欢还得玩，
但它有种魔性，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东西它有种赌性，
抖 M 就是，
嗯，
不喜欢还得玩，
有病真是、嗯、
好，就要这种，大家就喜欢这种，
大家都疯癫的神经病似的，
大家就喜欢这种全部出身说自己有病是吧，
稍微带点攻击性，然后开始自己嘲讽自己、
嗯、
这哪是攻击性，这是拿刀自己扎自己，
是就是剖析你，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自己攻击自己、
啊、嗯，还有什么新闻，我记得这周还有一个影视方面的新闻，
哎呦，这个叫什么，
这周新闻挺不少的，
嗯，这个穿普拉达的女王
的续作、
哎、好像说是要出续作，
是，
嗯，
然后原班
人马来了俩，
对，来了两、
嗯、
哦嗨，
女王和女王和女秘书一号都来了、嗯、啊，但是这个原版的主角这安妮海瑟薇好像是目前
没
有确定要出演、
啊、对，还没有公布、
嗯、
那拍二干嘛呀，穿 Prada 了呗，我穿 LV Louis Vuitton
啊，对，
这刚学的
怎么能对法语味这么重，
Louis Vuitton、
哎
啊，哎，那要说电影相关的和游戏没关系的话，我还有一个，
嗯，
孤独美食家，
啊，
对，自编。他自编自导，
叔太牛逼了啊！自编自导自演，
五郎叔自编自导自演，
对，一
部
电
影，
对，
电影的这个孤独美食家神了。
然后他自己就是聊了一下，说他自己指导和编剧的话，他想在里面加入更多这个爱情元素。
哎呦，
哎呦，对美食的爱吗？
他没说。
啊，
他没说自己这个想象中的这个女主演是谁，没讲讲这种事儿啊。
对，正片里面有很多，
说这么大年纪了，搞什么黄昏恋？
正片里面有很多女的向他暗送秋波，人不熟，
也有一些，也有一些明示了说他们以前有过关系。
对对，以前好像有关系，但是
豆大的汗珠从这个五郎叔的这个额头上流下来是吧？
嗯，但人不接。
然后他还说想加入大冒险元素，然后想希望能反映，就是借这些元素反映现代日本。
啊，
然后认为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
是
有点回归原作的气质了。
嗯，
其实电视剧并没有原作的太多气质。
嗯，
是
五郎叔去找一家隐藏在东京的拉面店，
嗯，
然后发现拉面店老板被当地的黑帮绑走了。然后，行，没事，瞎说。
然后这个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啊，这部电影好像说是2025年上吧，
2025年
对，
嗯。
然后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今年的10月会有一个短剧。叫做每个孤独的美食家，是一个多主角的
群像剧。
群像剧
哦，已经听出来了。
嗯，
是，
那这大冒险讲啥呢？
是，
我觉得就
他有个海报，他蓬头垢面的，然后脸上还打了那个，好像贴了止血贴，
哇，感觉
参加十几了是吧？
上了战场一样。
对，
不是主要是这个系列有塑造过其他的美食家吗？之前
好像没
有，
也没有吧？我印象中就
没有，就是
作者本人。
是
有和别的就是不同版本的五郎联动过，什么那台湾的五郎啥的。
哦
啊，
那个中国那个叫啥啊？不是，那个是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跟深夜食堂联动。
嗯，
你可能有吧，不清楚，但我觉得特合适。
我也觉得特合适，
嗯，
可以。
还真的像这类都
漫威大战卡普空，
但是你今天叫孤独的美食家嘛？你两个小时你吃啥呀？吃两个小时，嗯，对吧？
怀石料理，
而且加了一堆人，感觉你也不是很孤独，是吧？
对，
行，
怀石料理还真是，
是呗？
两小时吃不完，
是吗？
累死了，
没吃过啥样的？
你去吃一次吧，吃一次反正就觉得
就再也不想吃了，
累饿了，对，刚吃饱就累饿了，
这么辛苦呢？
就是一个很薛定谔的状态，
吃饭的干活的，
期待一下嘛。对，孙守峰老师，我还挺喜欢他的，
是喜欢，
嗯，老戏骨了。
这边还有最后一个这个咱集合的机组的话题
哦，
哎，刚好时间差不多了，聊一聊就可以结束了。你在游戏里赚过钱吗？
哎呦天
哪，
昨天我在新闻的那个群里发了之后，大家每个人都在热切讨论，哇，那聊的不亦乐乎，
不包括我。
哎，然后我说那来录新闻吧，没有人理我。
对，
太狠了，
确实不包括，
所以把我抓来了。
我还挺想问问大家的故事的，因为我觉得我在游戏里就是这个钱啊是赚不了一点，
我也赚了一点，光花
啊。是啊，
不是说卖什么，反正就是白老师说什么传奇里面卖出的裁决杖卖了500，然后又说什么
装备回收，
哎，42又说在EVE里，
那是能赚
钱，卖
赚
钱
是吧？
啊，本来说要聊聊也没来，啊，但我是赚过的，因为我以前做 UP 主
啊，
在这个UP 主非常疯狂的时期，2017年到2021年嘛，2022年这段时间 UP 主非常疯狂，有各大财团都在疯狂的往里面投钱，
嗯，
然后就疯狂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给那种头部的 UP 主录这个实况，我就给他录视频，然后他用我的那个素材来解说，就非常赚。
哎，
那个
你是提供这个素材？
对，我是提供这个素材，他那个素材是有要求的，你得录的，就比如说你是个第一人称游戏，你那个第一人是比如当时并不是说一定是电竞啊，录什么，比如说以前录过奥日
啊，
提供奥日素材，那个奥日你不能打的一命通关，人主播打不出来那个水平，你不能打一命通关，你得打。能死，但要死的有梗
啊，
操作要有，但是要有趣的操作。
OK， 你们要打个来回儿，
对你得那个操作得有趣，得让大家逗笑，就得露出那种有梗的素材。
上个云盾得先踢成龙，踢3分钟，然后成龙才能打回来，是吧？
你不能
成龙还得滑那个滑梯，然后
就
滑梯还得射着那个，
就跟成龙
整点
武打
呢，
对武打戏里面编排那个剧本一样，你得。编一个，哎，得露出那种
剧本，
得露出那种有趣的，然后那个头部主播才能对着你的那个来解说。
所以他会，所以我问一下，所以他去解说你 你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对，
他是会装成是自己在玩的，
对，
哦，
就是这样，
哦，这样，啊，
这是公开秘密，就是这样的，
哦，
但是
完了，
那是当时比较
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B 站用户们啊，你们那些打游戏打得很好的姐姐们啊，别哭啊，别哭，都是工作，都是完了。
但是现在
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吧，
啊，绝对不是全部都是啊，
嗯，
因为当时非常疯狂，就是各大腾讯啊，
嗯，
然后西瓜呀，啊，就是很多财团都往里面投钱，就挺疯狂，
嗯，而且这样很有效率。
对，那就是要效率嘛，就是堆量，就要打开你的 APP， 哗，全是那个游戏 UP 主在里面投视频，就这样。
是，
啊，
OK，
嗯，
所以什么量很高，就只能这样啊。
嗯，你这个算是游戏外挣钱，
啊，对对，
我觉得这不算是靠游戏挣钱，
这
你这还是靠本事挣钱，
对，靠本事，
啊，
这本事吗，
啊，
靠玩游戏，
靠
游戏内你挣过吗，
哦，那 CSGO 是挣过钱的
啊，
哦，
你听，
因为它是一个，哎，它是一个很有你就听的那个节目吧，我们那个钟庆老师录的那个微社的节目，它是如何打造一套经济系统的，
是，
嗯，
就是CSGO 里面有那个箱子，一个箱子大概几分钱到几毛钱，
嗯，
如果那个箱子是新上线的，可能你掉的那个箱子能赚二三十块钱，但是我都一般都不卖的，但是我一般都不卖那个箱子，我会把它留着
囤着
、
嗯，
囤个七八十个一直不要，然后等到后来弃坑 CS 之后很久没玩了，直到 CS2 上线前夕，
嗯，
那个箱子就爆炸了，几毛钱几分钱的箱子涨到二三十四十块钱，
哎呦，
对，
为什么呢，是它里面内容，
对，因为就是大一步，就是因为 CS2 要上线，然后很多买家就是只在里面炒作，那些人就冲进去把它当成一个交易市场，在里面大肆的浇水，
嗯，
哗，把那个水越搅越高，泡沫越起越多，
这是通用的是吧，
对，
炒呗，
对，就炒嘛，然后就等着 CS2 上了之后炒一波，当时有多夸张，就是一个1000多块钱的匕首，那很贵嘛，就刀嘛，然后可能翻个三四倍吧，
蝴蝶刀什么，
对，我那几个箱子就赚了好多钱，
哦，
就平白无故哗多1000块钱，就莫名其妙全买游戏了。
哎，
哦，你说1000块钱，
那这个算是，
啊，
我觉得算是直接的
对
游戏，
但那个
因为这个是 CS， 我感觉是 CSGO 的一种玩法，
对，
是
很多人就会在里面不玩游戏，只搞经济，
那，
嗯，
因为它是里面确实是有一套自己的经济系统的。
然后 V 社其他游戏像 DOTA 啊什么的都会有类似的。
对，还有 A 牌我也在里面赚过钱。A 牌当时刚上线的时候，
那你别说 A 牌了，
我想的不是这不是 V 社游戏吗？
别，
肯定要买一下。买了之后，那游戏不是崩了吗？我在崩之前把就是我预感到游戏不对劲，我就把那个卡牌全卖了。
啊，
然后那个卡牌当时我抽了一张就是很贵的，
斧王
卖了好几百。
我记得他当时最开始那版本斧王是非常贵，
对，直接。觉得游戏回本，
非常想玩 A 牌，当时
把游戏回本了，那个体验太好了。
还有那个《沙漏地带二》更狠，上去之后打了半个小时，掉了把枪，然后卖了50块钱。
哎，这种卖就是游戏里面直接
游戏卖，
在 Steam 上那个交易市场直接交易。
哎，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丢的号啊，简直了
啊！是，
就被盗过那次嘛，
一定要双重。
是，你们都有视频。
比方说那个《DOTA 二》里面的密宝，
对，
嗯，
那都是能卖的。
现在都没有了，
那我分享一下，
我号干净了。
那个我肯定没有那个太多的经历，就还是虽然说咱们不说魔兽了，但我就还是以前玩魔兽的时候会打一些个金团，
嗯，
不是现在那种支付宝团，
哦，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支付宝团，就是你进去消费了之后也是直接把钱通过支付宝打给团长，
哦，
然后团长再通过各种渠道给大伙分钱，就直接会把钱分给大伙，
哦，现在都是这样了，
佣兵团，
哦，
对，这就管叫支付宝团，哦，就是老的那个金团，就
是游戏内，
你对游戏内他会给你游戏内的那个货币，
对，
金币，
嗯，
然后呢我这不应该算是赚钱，应该算是省钱，那阵儿应该差不多是3000金可以买一张点卡，
对，
所以对，我赚完了那个游戏里面的金币，我就去找那个点卡贩子，点卡 NPC， 然后去找他换那个点数，等于算是一个省钱的过程，
哦，所以点卡贩子是一个 NPC， 他不是一个贬义的称呼是吗？
游戏里面也有玩家，
游戏就是玩家在卖，
因为我也卖过，我在里面卖过点卡换过金，
哦，好像真是，
哦，你就是点卡贩子，
当时卖点卡是一个风潮吧，我记得当时玩大
号
星二的时候也
是。就是虽然我记得当时好像暴雪是就是不允许这种，
对，他没有官方你可以直接除了那个什么做任务呀什么的，
嗯，
那个捡副本掉落那种以外可以获得金币的方式，他不给你提供这些的。
但是他后来妥协了，时光点，
对对对，
嗯，
是。就是他出了那个官方出了那个货币的时候，你就可以进行直接去换了。
是。
然后那个如果说你最近钱不够，因为他后来不出了一个什么黑市系统嘛，
嗯，
然后经常会刷一些以前老的绝版的东西，
啊，
比如说错过了很多土豪就会蹲黑市。那你不能短期你囤 那么多的金币嘛，他能快速的能够 囤金币，就会买那些个什么时光徽章
啊，
然后把自己的钱先累积起来。
是，
因为经常就是有什么无敌码，
啊，
什么 T3 套装，
嗯，
好家伙，直接就全都是99999，就是
灰色
这
地带是不是？
这个不是了，这个就是官方给的了，
哦，
官方给你的一个，因为之前的确是像他们管这个叫是那个。以前论坛里是只要是沾任何 这种金钱交易实际
秒封，
对，秒封的，所以基本上不会说，但是现在官方的给的这种渠道了，他以官方的那种方式就没关系，
因为这种行为叫 RMT 嘛，
嗯，
Real Money Trade，
嗯，
对，就是很多网游都非常明令禁止这个东西，嗯，但是我说一个我个人的观点，就是金团这个东西感觉好像是好像是咱们国内玩，就国内形成的一种很独特的玩法，然后扩散到周围很多其他国家的游戏中。因为最早的时候我在玩《最终幻想》的时候，《最终幻想 FF14》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啊，
就是你在外服玩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金团或者怎么着，出东西大家拍呗，靠运气抢呗。然后到了后来，然后大家就发现，就说哦，金团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
主要有需求就有市场嘛，很自然发生那件事儿。
对，
嗯，
但是可能国内玩家对于这种东西他没有这种概念，
他
不知道这个东西
可以，而且他那个不是个强调角色扮演在里面嘛，
嗯，
所以经常会有那个拍卖行就做那种二道贩子，
嗯，
就是比如说一些个材料啊，像我们团长的夫人，就我们副团长，他是属于那种后勤类型的人，他就是实力上或者技术上可能不太适合开荒，那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支持大伙儿的，就是他去弄了个双采，然后采草药做药水，把所有的合计都给大伙儿准备好了，然后他自己在那个守着拍卖行在那儿，哎，哪个便宜了赶快买，然后发现哎这药水涨了，那我再卖，就是经常做这种
炒股，
游戏内的一
个，因为我感觉金团是一种变相的拿金钱换时间的
对
一个玩法，
嗯，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还是说我最近不是在玩剑网三嘛，
嗯，
然后最近不是剑网三它有副本嘛，
嗯，
我最近排副本的时候发现你在勾选你的职位什么 T 奶 DPS 的时候，它单独有一条上面写着老板，你可以选择你自己以老板身份入团，
哦，系统里就
有游戏内
、
然后它有一个团就是老板，你进去之后给老板，
然后你进去之后你是 boss， 然后其他几个 T 什么的全都来打你。
哦，是这个老板是吧？
开玩笑，开玩笑。
然后
你错了是吧？
然后就很有意思，就是我在想，他们现在这个25人团队的副本，它的设计机制肯定是不需要25个人都要干活的
啊。
他，就说他的难度会往下调，是为了让专门有人就躺尸位嘛。
嗯，
专门有人可以去享受这个福利，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就时间换金钱。这金钱换时间或者时间换金钱，
嗯，
我觉得都是一个玩游戏的方式嘛，
是，
嗯，就大家就喜欢这样的话，就而且你官方能提供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服务，是个挺不错的选择，虽然我也没在里面挣过钱嘛，
这就是，
挣过，但是都是为了兄弟们啊，玩剑网三的江湖义气，
哦，
对吧，
哎呀呵，
哎呦，
今天剑侠呢给兄弟们分了，
啊，
请兄弟们吃饭，
这么
兄弟们说谢谢老板，
游戏内吃饭啊，
这么生活，
哎，那可不嘛，
嗯
MMO 的好处，
嗯，
是
羡慕大家能在里面挣钱，因为我还听说就是不但你玩游戏不花钱还是哐哐挣钱，那个像是现在我知道魔兽有那种竞技团，
嗯，
他们会带老板，
嗯，
会有老板就是说，哎，
当然工作，
因为不是打排名什么，他会有那个 rank 嘛，
嗯，
会有那个排名嘛，有些老板就说，哎，我就想要这么一个东西，我要什么，我要一个排名什么的，你给我打完之后我给你钱，
而且他不是那个，
甚至会养团队，
对，
我听说是有这个，
他不是那种然后我把号给你那种代打行为，他就是把，
嗯，
老板就在进去，他有参与感，
嗯，
对，老板得有参与感，
对，
嗯。
嗯
所以就是满足各种玩家的需求嘛，
就是那个嘛，甲方乙方嘛，我要扮演麦卡，
哎，对，就好梦，狠狠的好梦一日游，
对，我要扮演啊，是吧？行，
我，
嗯，
cosplay， 好好，
嗯，
挺好。
对，你说玩游戏吧，老板能收获快乐，我也能有钱赚，
嗯，
对，
双赢嘛，
是，
嗯，
可以。没想到最后回到甲方乙方这个状态了啊，可以，
嗯，特好，甲方乙方，
嗯，
好，希望大家都看看，能学到很多人生哲理。
现在成真的了，
哎，
嗯，
哎。每年都看
啊，今天
看完这个看大腕儿。
那新闻节目结束了，我很怀念他。
哎，是
好，那本期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嗯，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
晚上加班遇到 CEO 啊，记得躲着走啊。
哎，
拜拜
拜拜
拜拜。